我先讲一段，就是说上一次那么在一个社会，那么有人提出一些观念，那么有些问题，那么我想要在这边说明一下。那么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可能就是受到一个某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啊。那么这个思想就是这个三藏十二部，让与他人物八万四千行，饶与别人行。那么我一门深入，那么我只有念佛，那么这样就好了。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当然是很好。可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那么这个佛法就是灭亡，就再也没有佛法。那么这一说，这是不可能，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是不可能每一个法门，那么只有一种，那么可以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学习，那是不可能。所以佛才会讲八万四千法，讲那么多那么多的法，在49讲这么多法。这是一种观念。第二个观念就是说，那么为什么我们佛教不要只有一本经，就像我们基督教一本旧约啊，那么天主教的新约啊，这个圣经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要把它浓缩成一本，那么来弘扬，不是很快吗？那么讲一些比较简短的话，那这个刚刚讲到说有八万四千法，那么每一个人的根见都不同，那么无量众生、无量的心念、无量的思想、无量的根基、无量的种种的气和种种的根气，那么有一种法门可以适合每一个人的吗？非常困难，很难的，所以不可能说用一本经来，就用这本经浓缩一下，然后就弘扬所有的佛法，这不可能。如果可以做成这样，那只能说把所有的佛教徒都当成那个什么白痴，或是愚民政策。愚民政策就是你很笨，那我来欺骗，我用一些方法来欺骗。那么我们最喜欢被人欺骗，所以就会接受。而我们智慧不够高，我们就很容易受这样的影响，就是只要相信就好，其他都不要，这个不可能。因为这种观念是有问题，我不能就是说用一样的很简单的这样的话术，那么就来弘扬这个一个宗教。尤其这个佛法这么甚深难懂，怎么可能这个用一本经书，这个是不可能。因为众生有无量无边，根基都不一样，有利有钝都不同。那么第三个观念就是说，这个只要信就好，那么就去做吧，什么都不要，就是信就好。这个也有问题，因为你这个佛法有所谓的信解行证四种的所谓的这种次第，修学圣道有次第，那么不可能就是说我只要信就好，那么就去做了。可是你那个信是真实的吗？你所信的是圣言量吗？你信的内容是什么？你不知道，那么你都不去研究，然后你就说信就好，然后就去做了，不用讲那么多。这个就是也有问题，这个信也是虚无缥缈，就是没有根没有力，这个信是没有力量，那么就像空中嘛，飞来飞去，所以这个也是不合逻辑。就是他这个信，只要信就好，拿去做，这句话是马上就可以被推翻的，马上就可以被打倒。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不符合逻辑，因为信本来就是要经过实际的 去这个深入的修学，然后去行，那么才能够证。那么所证悟跟他所学习的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叫信解行证，这才是合乎逻辑。所以这样的话也是不合逻辑。那这个是上次有提到的这些观念，这是我想大概把它给说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我想要说，对于我们学习这个以形式理论，我再重复啊，把它几个重要的就是观念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希望你对这个学习以形式理论有更高的信心啊，更好。更这个更去珍惜啊，因为这个是玄奘法师他舍生命换来。那么这个玄奘法师他怎么舍生命呢？就是说他这个一个是他要经过这个五峰啊，这五个烽火台，那么就差点被这个箭给射中，差点射第一箭射中，几乎射中他的膝盖。差一点点的第二件就射中他的脚，但是警告他。那么这个是在五个烽火台，这个大概有五六百里的距离。再来就是莫赫延智，就是800里流沙河，就是叫大戈壁沙漠，或叫做塔克拉玛干沙漠。塔克拉玛干就是进得去出不来，叫做塔克拉玛干，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这个皮壤的水都掉到沙里面，在五天四夜都没有水，那么陷入了昏迷。我们一直念观世音菩萨，那么当时他的心念是这样：连向西天一步死，不向东土一步生。这个是很感人的。连向西天一步死，我现在已经快要死掉，我宁愿向西边。印度的地方走一步，为了求这个理解是因为死掉我也觉得就是愿意啊，愿为往舍生，不向东土一步生，就向东边回来走一步，能够生存 生存下来，我也不愿意，就是舍生命为了求理解是因为那么感动观世音菩萨，那么就是一阵的凉风吹来，让他能够有力量继续往前走。那么在有一个这个大的金刚城阿喀寺，因为他那个时候实在是太累了，然后走一段以后就想要躺下来休息，被这个金刚城喀寺他又爬起来继续往前走，终于看到了一个绿洲，沙漠中的绿洲，就拿到了水，就是避免了他在这沙漠里面被渴死。那么再来就是一个是在恒河遇到强盗，被这个信奉土铁天神的这些强盗把他抓去了，那么准备把他杀了来供养这个天神。那么那个时候他一直念弥勒菩萨的这个名号，求生弥勒念愿，他说我到印度既然在要在这里死了，也学习不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我希望我升到弥勒念愿，由弥勒菩萨亲自来教我一些事情了。那么他在这个念弥勒菩萨的时候，类似这样落定，就看见这个弥勒菩萨坐在这个莲花的宝座上，这个非常的这个庄严啊。在那个时候，当那个信奉土铁天神的这些强盗拿起了大刀准备往他头上砍下去的时候，黑风四起，飞沙折树，这个河流涌浪船翻翻，这强盗的船都被这个浪给吹翻，这个黑风这个大风把树都给折断，那么吓得这些强盗赶快把这个刀丢下来，然后向他忏悔，然后用其中一个强盗去碰他一下，以为说这一位法师死掉，结果他醒过来， 不是醒过来，他是类似入定出定。那么那些强盗全部都皈依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一个就是过了冲岭，在海拔7000多公尺，那么那个地方死了大概有30%到40%的人。那么这一段路也是非常的危险啊，就是晚上冻死了大概有30%到40%，有7天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叫死亡之地，冲岭。海拔7000多公尺，那么晚上就是风一吹啊，他们都是睡在这个冰上。那么这个要煮这个东西都很困难，因为这个风很大，所以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避身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风一吹，那么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煮熟，那么要过了这7天，所以才死那么多人啊。那么有些因为冰太滑，是摔到山谷里面摔死了。所以这个冲岭也是一个死亡之地。那么玄奘法师的这种信念让他度过了。那么再来就是他见到了戒贤论师。那么戒贤论师当时是106岁，那么玄奘法师是32岁。那么见到了玄奘法师就嚎啕大哭。那么一个106岁的高僧啊，在印度是两个最有名的论师，一个叫戒贤论师，一个叫做圣君论师。那么这个戒贤论师受了20多年的这个痛风啊，叫风病跟痛风的折磨。那么在这个他要绝食啊，准备自杀绝食而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那个病情加重啊，3年前病情加重，就准备死了。那么梦见了3个人，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些慈悲的，要感谢这3个人。这3个仙人，一个叫做金黄色的文殊菩萨，一个是碧绿色的观自在菩萨，一个是银白色的弥勒菩萨。这个既然认识梦见的这3个菩萨，那么其中这个文殊菩萨就说，跟这个既然认识说，你过去生啊当了国王，那么虐待百姓，那所以你有这种病，你本来要堕地狱的，你要弘扬于水师利论，你就不会堕地狱的，你这病很快就好了。那么支那国有一个僧人乐通大法，他很欢喜学习于水师利论，那么想要跟你来学习，那么你可以教他于水师利论，你一教他于水师利论，你的病自然会好起来。就是文殊菩萨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学习一些事理论，那么要感谢这个文殊菩萨，感谢这个戒贤论师，那么更要感谢这个谁，玄奘法师，那么要感谢我们的妙净长老。那么大家有这个机缘，那么这是玄奘法师用他生命换来的，那我们在这边学习要很感激啊。当然是要感谢很多人来布施这个道场，大家才可以在这边学习，所以这个都是要感谢的人很多啊。那所以说我们要珍惜这个因缘。那么这个玄奘法师在这个印度啊，他被称为这个大圣天，被大圣的佛教称为大圣天。被小圣的佛教徒称为这个谢佛宴，因为他在这个戒日王当时啊，就是发动这个五印度所有的宗教人士，选出了顶尖的人物，那么大圣佛教徒出了这个3000多个人啊，大小圣啊3000多个最优秀的人，那么婆罗门出了这个2000多个人最优秀的这些人。那么到了这个曲尼城，那么来跟玄奘法师辩论。如果玄奘法师他立了一个宗啊，宗旨有一个字能够被拦破、被拦倒，那么玄奘法师就当头谢罪，砍头来谢罪。18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划出他，可以驳倒他，一个字都找不出来。那以五印度最优秀的都来了。所以他的智慧超过了五印度的这个5000多个最优秀的人。我们这个这样的智慧翻译出来，于水师利论值得我们去信赖啊。 只是说这些人值得我们去学习。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发心来学习这个瑜伽师理论，然后不要受到一些想法，然后马上就改变这个，哎呀，不学了啦，啊，这么难，啊，那学这么啰嗦干什么？人家是用生命换来的，那么这么高智慧的人，他那么找了唐太宗，帮他来这个设了800多个人来翻译，那么翻译出来瑜伽师理论，我们把它放在他旁边，我们不去学习，那么是很可惜。我大概今天就是大概补充一下，我们现在请那个话题师来带大家复习。
好，各位同学晚安啊。其实黄居士讲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所学到的是很珍贵的法。因为瑜伽师理论是一个中经论，在佛法里面的百科全书的唯识里面啊，它这个法相中事实上是在各个经论里面就是讲的非常的仔细，就是把这个佛法里面每一个这个名相各方面，当然它背后都含有般若，所以它是很细微很繁复，但是它是非常的完备。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呢，为什么我们每一堂课啊，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做一个复习，就是大家上一次学了以后，在这一次呢能够再多熏一下，因为你多熏一下你就不一样啊，你就多一分对他的一个认识，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也都能够留下一些种子啊。那当然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引到跟这个熏习有关的部分啊，那我想我就把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部分呢复习一下。上礼拜我们从145页的第六行啊，也就是我们十因四缘五果，那么上礼拜我们从五个果啊这个部分开始了，也就是145页第六行的下面。这一部分呢它主要是讲五果，那哪五果呢？讲的是异熟果、等流果，然后再来就是嫡系果、适用果跟增上果这五种果。那这个五种果啊，前面这个习气跟随顺因缘依处啊，这两个部分来施设这个异熟果。那习气的部分的话就是讲的主要是种子啊，那因为有种子它能够怎么样呢，感得这个足够的这个因缘具足了以后，那么它后面就会产生这个异熟果。这个异熟就是异时而熟，异类而熟，异地而熟啊，所以变异而熟。所以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呢，举个例好了，假如我们过去所造的这个业是善的业，善的业的话呢，那么它有善的这个，因为善的业种下去是一个因嘛，这个因碰到这个缘啊，具足了，那么它就升起啊，可以就是感的这个果。那所以它这边来讲就是随顺啊因缘的这个依处，那么施设的事实上是等流果。那可是在这个异熟果的部分啊，那因为早期的这个种子啊种下去以后啊，它是属于一个牵引因，也是一个久远灭因啊，那么经过这个爱的滋润以后呢，它就是有这个有嫩滋润的这个种子，那么它可以造成它的生息啊。所以这个异熟果是一般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啊，就是一个异熟果，就是一个果报啊，果报体。那等流果啊，就是它是随顺这个因缘的这个依处啊。那么假如说你们看那个表啊，那个表还在手上的话呢，就是这个15种依处啊的第11项。刚刚我讲的这个习气的话，事实上它这是第3项习气的种子啊。那么当然它里面还是后面还有这个第四项的有嫩的种子关系啊。那第11项这个随顺啊，随顺的这个因缘的依处的话呢， 那它在最右边你会看到它是等如果啊，它是平等流线啊，平等这个流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果。那离系果啊，那是依真实见因缘依处施设离系果。那真实见就是一种无漏的这种智慧，那它能够配合的如理作义，然后呢，它可以呢修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四圣地可以证得这个最后能够出世间的这个离三界的系缚啊，得到这样子的最后可以得到涅槃，所以这个离系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果啊。那我们现在都是在学习这个佛法啊，就是在这个向这个离系果这个方向。再来就是适用果，适用果它是根据这个人啊，人来讲，因为如果说佛法离开人就没有意义了啊，那还有呢，适用呢，主要就是根据人的努力啊，那么他的这个修行啊，或者说他的啊，在这个佛法方面的一个不断的串习啊、加行、精进这些部分呢，那么他会得到很好的适用果。那当然一般来讲的话呢，在四天道里面，像这个四轮工商。那么都是跟适用果有关，说这个人他很努力的种田啊，这个是木匠啊，这个是设计软体电脑软体的啊，或者做生意做商人啊，这些呢都是靠着他的这个努力精进呢，他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适用果啊。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增上果啊，那依所余因缘依处施设增上果。因为增上果来讲的话呢，你会看到假如那张表里面哈，最右边包括了语言啊，它也可以是一种增上缘，可以得到增上果。那领受的依处啊，领纳觉受它也是增上果。然后那这个有论的种子呢哈，因为有论的种子啊，在这个整个的五果里面的话，它也是属于增上，因为有论是有爱的滋润，有爱的滋润它可以让一个本来是一个静态的种子呢，它可能可以产生那个升起因啊，所以呢，这个有论的种子，因为种子本身也是属于因缘，其实呢，在这边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增上的缘啊。然后呢，无间灭，你看到无间灭，它等无间缘呢啊，它也可以算是一个增上啊，可以产生的增上果。境界根啊，六根作用啊，作用也是一个增上缘。适用的话就是适用果。主要就是它精进的关系，真实见啊，就是产生的离系果。刚刚讲的这个随顺就是等如果啊，那差别的功能也是增上果。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啊，这个五果里面，除了啊易熟果、等流果、离系果、适用果啊之外，其他的都是属于增上果，它都有一些增上的，有增加啊助成啊的一个道理。有一个这样子一个作用，所以这个是五个果。那各位你们哈，常常假如看到一些因缘所生事的时候，可以常把这张表拿出来套用，是很好用的啊。它这个中间的关系呢，都有可以看得到。那这个是把上一次这个五个果啊，那么做一个简短的复习。接下来呢，那么因为我们是讲到上个礼拜是讲到146页的哈，这个第六行，所以我把它复习到那边。那再来，因为它有介绍啊，变这个意象貌啊，变意象就是讲的怎么样呢？把这个因缘哈建立的道理，它的法相啊，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有三个部分啊。它所谓呢，在倒数第三行的中间上面一点，复次顺意义是因义啊。能够随顺真意它的道理，或者随顺真意啊，那么是它的一个因义。建立义呢是缘义，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前面一上来就有举例，所谓建立就是一个缘义啊，它是一种助缘，帮助的一个成就这个果的一个很重要的缘啊。那承办义，那么就是把一个事情啊，因缘所生的事呢，能够让它圆满啊，承办义它是果义。所以呢，他从因缘果呢，从顺义建立，然后承办啊，就是因缘果。那这边呢，他把他这个 啊，因缘建立这个果的呢，它的一个道理或者一个法相呢，简短的一个含义，一个略义在这边介绍。然后接下来呢，他解释三义啊，解释这个三个义啊，又他把各三个义呢个别来解释一下，又建立因啊，建立的因啊有五种相啊，那么一能生因，二方便因，三具有因，四无间灭因，五久远灭因。那能生因的话呢，主要就是升起的道理啊，升起的因也叫做牵引因啊。那么方便因的话呢，它方便嘛，就是它是不会给予障碍的啊，就是有助成的道理，是吧？这个方便因，那么也就是所余的因，就是除了这个升起因之外，是九个因啊。因为我们在前面看到十因四缘无果，所以呢，除了这个升起因之外呢，也都可以称之为方便因啊。那具有因呢？具有因为色受因一份。如眼于眼视，如是耳根于所于视。那其实它这个具有因啊，因为我们从卷一就开始讲了所谓具有一啊，一指啊，具有一。那所谓具有啊，就是表示从时而有。那么这边呢，具有因的意思就是所生的事情和人生的这个力量呢，同时都存在，叫做具有因。要所生的这个事，就是因缘的所生的事，就事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果了啊。它能够产生的力量，能够产生的力量同时都存在的话，就是它有一些缘在那个地方啊。那所缘缘，像我们一般来讲，所缘缘它也是同时的。那心所缘的境，那么这个境界呢，它有帮助这个心升起的一种力量啊。所以这个具有因呢，它是属于色受因的一部分。那他举了一个例子，譬如说眼于眼视，耳等于所于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卷一就有讲到，假如说眼视能够升起的话呢，他要用什么样的，用眼根，因为眼根呢它是属于眼视的一个增上缘，它也是怎么样呢，就是眼视的一个具有一。为什么呢？因为具有一就是这个眼根跟眼视同时活动啊，所以是同时的。那么同样的，假如说耳朵听到声音啊，它听到这个声尘的话呢，它也是呢耳根啊跟这个耳视呢，它能够同时的在一起活动，所以它是属于具有一的部分。在这个卷一的时候，各位还记得我们自信所依所缘助办作业，那所依里面呢，这个具有一就是跟根有关啊。这个弥勒菩萨他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在这里把眼根或者是耳根跟眼视跟耳视的部分拿来做这样一个例子啊。再来，无间灭因者为生起因啊。无间灭因它主要是怎么样呢？就是因果无间，就是说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生啊。那么能够怎么样的生起啊？同样的，它这个无间灭因呢，也是比如说啦，就是这个当这个种子啊，过去所造的这个种子，叶种子跟这个细润的种子，因为有爱滋润，就是当这个阿赖耶识要弃舍这个果报体的同时，那这个中因能够升起的话呢，那阿赖耶识离开啊，离开这个果报之后就是死嘛，然后那中因升起的时候就是生，所以它这个是属于一种无间灭啊，就是升起因。那久远灭因为牵引，就是很久以前所造的一个因。那么他已经怎么样呢？当时所造的呢，已经这个因已经泄灭，可是呢，他留下一个种子。那这个种子呢，需要爱的滋润为缘，它才能够升起啊。也就是，可是这个种子呢，它在阿赖耶识里面，它是久远以来，它是要不断的种子自相续，它可以自己相续啊，是不断的这个刹那生刹那灭，所以久远相续，它是一个生灭的一个相续的过程。那久远灭因是叫牵引因啊。那再来我们到第六行146页第六行啊，这边来讲呢，他是讲到这个啊，约怎么样呢，业用变啊，就是它的这些功能性是怎么样呢，建立因的部分它有五个相貌啊。第一个是可爱因，第二个是不可爱因啊。因为第一种呢，就是可爱的因呢，当然它就是可以得到这个可爱的果报，比如说做了好的事情，将来得到这个可爱的果报。那不可爱因呢，比如做了恶事，或者说不守戒，做了恶业，那将来感的就不可爱啊。那 增长音的话呢，就是前面两种啊，不管是可爱音或者是不可爱音啊，因为什么样呢？它有继续的增长的情况啊。那么，比如说，假如说，因为我们从十二音元有爱，因为有受，受了以后有爱，就有取，取了就会有啊。那么，那这个呢，就是造成它这个因为可爱音的关系呢，它会有增长。所以那增长呢还有其他的因缘呢，比如说你熏习也会增长啊。比如说好了，我现在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说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老师要我们背书，那我怎么办呢？我就一次次的念呢，一次次读，再一遍一遍读，一遍两遍三遍十遍二十遍，因为每一遍读下去，每一遍读下去就是怎么样的，在阿赖耶识的四种四田里面呢，种下这个种子的熏习的道理，就是你一遍有一遍有一遍，它的这个因呢，它就是慢慢的增长啊。那么这个熏习呢，就是一个缘啊。那么所以当它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突然会背，就是什么？这个果现前嘛，它就是一个增长的关系啊。所以不管是可爱因不可爱因，那么这个增长的话呢？它跟熏习有关啊，跟这个爱跟取是会有关的啊。那流转音的话呢，主要是跟前面三个音啊，可爱音、不可爱音跟增长音有关，因为都是在世间道。那么如果说即使是修习善法的话啊，那么但是呢，他没有修出世间的这个啊，这个圣道的这一块啊，那么所以他还是就是会继续的流转。所以这个流转音是包括了可爱音、不可爱音跟增长音的部分。那环灭音的话呢，它是把透过怎么样修习37道品啊，四圣地，它把流转生死的惑业苦的因给灭掉了啊，让它能够怎么样有智慧的减责啊，就说当这一世的这个果报体弃舍的话呢，不会有这个我爱现行，因为它已经证得了这个无我啊。如果说是声闻的话，它证得是这个人无我的部分。那如果说到菩萨以上的话呢，它还会有这个法无我啊，对这个所知障的部分它已经灭掉。那这个呢，就是把这个五个啊业用的它一些功能啊，把它介绍。那我们上一次呢，就是讲到这边，我做一个简短的复习，我们请那个王居士再补充一下。
那个。啊，对玄奘法师这个我还有一个补充啊，就是刚好那个香港来那一位陈居士啊，他们就说，因为我跟他讲的故事，那么他说啊，这个故事他应该要回去跟他们一起学习，一起自认的讲，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是这样，就是。那个刚刚讲说净眼论师102岁的这样的高僧，看到玄奘法师还会嚎啕大哭，他就是感念三年前他本来要自杀，那么
你刚不是说106吗？
106，
你刚说106岁
是啊，
你刚说102啊，没有没有，听错了，
我不要说106，
我记得好像106啊，
没有讲，没关系。那么这个，他为什么会嚎啕大哭？那么是因为他感念到那我三位菩萨，那么来跟他说，那么就是说他本来是要堕地狱的。那因为他弘扬这个一切事理论，不但这个病会好，而且他这个堕地狱的这样的果也会消除，也会因为他来教导这个玄奘法师一切事理论，所以这个功德可以灭罪啊，这个理论。所以他听到的时候就问这个玄奘法师说：“那么你从这个支那果？”到这里来花了多少时间？他说三年，所以他才嚎啕大哭，就是他确认是这个没错啊，像教这个不是教别人的， 交配了就没这个功德了啊，因为这个是文殊菩萨指定的啊，指定的要教他的啊，所以这是不一样，所以而且他觉得说这个痛苦本来要就是用这个觉识来结束啊，结果不是，是这个痛苦竟然用一种弘扬理解之力论找这个痛苦结束，这是一个，所以他看到他才会好好办，他是很感恩这三个菩萨那么现身来怎么说教他不要自杀，要来弘扬理解之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见贤论师开讲瑜伽师利论这念出五个字出来以后，有一个人起来又哭又笑的人，这是东印度的一个婆罗门，又哭又笑。他说啊，这个见贤论以为他是什么？为什么又哭又笑啊？你是为什么？他说一年前他到一个寺庙里面求观世音菩萨，希望他可以当一个小国王啊，他有这个福报可以当个小国王。那么这个晚上就梦见观世音菩萨来告诉他说，一年以后啊，在这个纳兰陀寺啊，一个戒贤论师啊要为一个支那国来一个出家众啊，那么讲瑜伽师利论，你去听，你听得到的功德福德福报会超过你去当个小国王。所以他一听到这瑜伽师利论这五个字就跳起来，又哭又笑。哭是这个喜极而泣，他终于可以得到这个福报，可以听到瑜伽师利论。笑是因为他高兴他听到瑜伽师利论。那么这个见贤论师就给这个戒日王，当时印度最大的一个国王写一封信，就告诉他这件事情。那么戒日王就召见这个东印度婆罗门，就赐给他三个小村庄，这个三个小村庄就跟一个小国一样大，就是比如像台湾这么大，就当他当这个三个小村庄的领地，就赐给他，就让他当个小国王。他又方面又可以听一些之类，一方面又当小国王，是不是又埋怨的？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说这个听瑜伽师利论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比你当小国王还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啊！这个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啊！啊，我这个是先讲。那另外，等一下这个九眼魅音哈、啊，这个九眼魅音上次有讲一首偈。那我想把这首偈讲一下，就是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意果报反自受。这个所作业不亡，这个业就是久远昧因，就是业，这个业就是久远昧因，就是说如果你所造作的久远的昧因没有亡，亡就是消失，就是灭掉了，没有灭的话，造这个业没有灭之的话，灭之是什么？一个是让它从因变成果，因为因遇到缘，那么变成果，没有变成果的话，这个种子还是永远的在。等到因缘会意的时候，这个四个缘都具足的时候，果报还是受，得到这个果报，我们就受这个果报。那么阿罗汉是因为他把这个爱给断了，使这个刚刚讲的五个因里面的增长因没有了，没有这个增长因，使令这个因跟缘就不能会遇了，那么果报就不能升起。那么是这样，所以这个九眼魅因就是那个所作业不亡，那个业就是九眼魅因。大家先不说啊。
各位，你们听啊，王居士讲这一段话啊，很重要。假如你们仔细听，里面有几句啊，他说，刚刚讲说这个，你学习瑜伽师利论，你是有功德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学习戒贤论师， 他过去有造的业，他可以灭罪，所造的业久远灭不会亡。可是呢，他说他可以灭罪，可是他最后又举了一个例子，阿罗汉。他即使是说过去造的那个业因，但是因为阿罗汉他很殊胜，因为他已经证得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无我的空性啊，所以他能够因为怎么样呢？他让过去所造的即使是不善的业，因为有罪的这些业不起，不起就是他不让他有缘让他会，就不会升起了。所以他所谓灭罪，真正的来讲的话，其实那个种子是在，但是呢，因为他能够怎么样呢？先于那个种子会感得任何的因缘，而让他自己在善业里面能够成就一个圣道的果。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不相违背啊，这点你们假如说你们抓得住他刚刚讲的那一句啊，很重要。所以我们修习善法的话，也是无始以来我们可能也造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些不好的业，即使在这一世里面我们也造了这些业，但是如果说你一直在善法里面熏习，你不会给他那个恶的缘的话，他不升起。那如果说你证得果位的话呢，那你是更好了，那就是那些将来不会感的那些不好的缘。所以这个所造业它不会亡，可是呢，因为你在善法里面熏习，那像尤其是圣人最后他成就了圣道，所以他不会再有那种恶的这些缘，再也不会升起。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听的话呢，你希望这个重点能够抓得住啊。那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哈讲的结束的地方跟这个礼拜开始的部分哈，就是今天讲的接下来这一段很重要啊，它是什么呢？就是它讲的是说这个七种相，这个七种相什么呢？它是跟色大乘论还有跟成为识论里面所讲的种子六义是相通的。那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七个相，这个七个相哈，就是在科判一二三四五六乘二是七种相。这个七个相呢，它是什么相呢？它是就是这个因能够成就的一些条件，它的相貌。它因为我们讲种子嘛，种子就是因，也就是因缘的部分。所以这个因缘果这一块来讲呢，那能够成就这个因，那么这个种子要能够成就它的一些条件，有七个不同的相貌。它跟色论、色大乘论跟这个成为识论里面的这个种子六义啊，我们这个七个相貌是跟它通的。那事实上哈，就是说妙老也提到一些，不过那个长波法师也提到一些，可是呢没有完全的做 mapping， 也就是把这个六个种子的六义跟七个相啊全部都拿来做一个对照，目前并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们讲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把它提出来。那这个种子六义哈，它是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灭，果具有，果啊，什么意思？果具有呢？就是因果同时了。我们曾经有讲过是一时因果跟同时的因果啊，果具有，刹那灭，果具有，恒随转啊，恒常的随转，然后呢是这个性决定啊，它的体性是决定的。然后是带众缘，再来是引自果，这个是种子的六义啊。我再讲一次，等一下我们还会再重复啊。刹那灭，果具有，恒随转啊，性决定，带众缘，引自果，这个是种子六义，在这个成为识论跟这个色大乘论里面都有提到。那我在想，我不晓得了，那个后面智道法师会不会提到这个部分？基本上种子六义是一个蛮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学这个唯识里面啊，这个跟种子有关的六个道理。那这个七个相貌，它要能够成就因，能够作为一个因的一个成就因的一个条件呢，这个七个不同的相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啊，在第六行的下面啊，又建立因啊，能够这个因能够成就的话呢，有七种相啊，建立因有七种相，为无常法是因。无有常法能为法因，或为味，或为声音，或为德音，或为成立音，或为成败音，或为作用音。这个一上来他是讲到是一个是什么，强调是没有，就是无常法是因啊。所以无常法是因，就是我们晓得无常法它是刹那生刹那灭啊，它是就是无常， 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啊。所以他说无常法的话是因，那在这边来讲的话，就是无常，主要是强调就是无常啊，必须是无常，它才是一个因。那接下来一句话啊，它是无有，没有什么呢？没有常法能为生，能为法因啊？为什么呢？就是说没有一个啊恒常不变的这种法能为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哈、啊，如果说这个法它是常的话呢，它就是很久不变，恒常它是不变的。那恒常不变的话呢，它就不能够拿来作为一个因，作为一个果，因为能够作为因跟果的话，它必须是无常的变异的啊。所以这边一上来他就把这个重点强调啊，所以无常法就是能够怎么样有刹那生灭的啊，那么它是变异的，它是无常的，这个呢可以是作为因，无常法的因，所以它第一个是无常，所以这个相对于哈。在那个种子六义第一个部分就是刹那灭啊，是刹那生灭，是强调的就是无常法。那没有一种常法，就是恒常的这种法，不变的这种法的话啊，它是不可以作为一个法因的，因为它一直不变。它一直不变的话呢，就不会有因有果这种变，因为因会变，果也会变啊，因为中间还有缘的关系，所以呢，所以没有一种常法，恒常不变的这种法，它是不可能拿来做一个法因的，所以这一点啊，那么能为无有常法能为法因，能为什么样呢？能为五种果法的因，就是我们前面讲十因四缘五果，比如说这个异熟果、等流果、增上果、适用果啊，这个离系果，像这个不可能是有常法能够作为五种果法的这种因是没有的，一定是无常法啊，有刹那生灭的，所以这一点呢是强调它的重点。那接下来呢就举例了，或会啊，为或为声音，或为德音，或为成立音，或为成办音，或为作用音。那这个部分我们前面也讲了，声德成办用啊，那么能够让这个法能够升起的话呢，我们之前呢我们也有提到啊，像这个前面呢就是必须啊要能够怎么样呢，这个譬如说要升，能够法能够升起，比如说我们的六四八四能够升起，前面假如说这个欲界的话，比如说这个必须三柱现前啦、啊，啊，中阴身现前，父母和合，然后那个母亲正值时的时候，他这些都必须是要这样，那个才能够升啊。所以说这是一讲的升。然后呢，这个比法德的话呢，我们晓得这个能够让这个前面呢，我们讲到这个三乘的果能够得到的话，比如说声闻乘啊，或者说这个都觉乘，或者说是这个菩萨乘啊，他这个法能够得到的话呢，他必须是什么样呢？比如说在这个139页第6行，可以回头可以看看啊，就说声闻独觉如来种性为先啊，内分立为建立啊，就是139页第6行，这个法能够得到的话呢，他一定会如来声闻这个独觉如来种性为先，它就是要有因嘛，它有这个因，然后内分立为建立，外分立为合合，就是缘啊。然后呢，烦恼离系正得涅槃，它就得到果啊。所以这个是比法得了啊。所以它这个所谓能够生，能够得啊，能够成立的话呢啊，能够佛法能够成立，必须我们前面也讲了，必须有中阴律啊，能够立中啊，变阴能够辟律啊，立中阴律它。事实上呢，就是说在文首成立有八种能成立法啊，所谓立中变因隐喻啊，然后同类异类，然后限量比量胜较量，总共是八种啊。所以呢，这个比法能成的话，就是能够成就佛法，一定是中阴喻能够建立，是他的一个这个助缘嘛啊。然后不相违众，还有善抗任者为和合啊，最后他能够成就，所以这个比法成。那比法办的话呢，我们前面也讲了工巧业助办，还有友情安助办啊，这些都是有这个从这个比法办。那比法用它这个业用它的功能，所以呢生得成办用是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啊。所以在这边来讲呢，最重要是讲到是刹那灭，是要讲无常啊。第一，所以说各位看到什么样的科判，最上面的五一的科判，就是146页科判12345678第7行啊， 第七行的话呢，它在解释之下分七科七种相，第一个是叫无常，这个无常是对应的这个刹那灭种子六义。那继续记，无常法是因等者，若法有生灭，是名无常法。啊，就是法只要是怎么样呢？有生有灭啊，它是叫无常法。若法无生灭，是即名常法。这个法如果说它恒常不变，它没有生灭的话，这个就叫常法。由无常法有生灭故，业用可得啊。所以韩老这边解释很清楚，因为无常法的话呢是无常的，它有生灭的关系，所以它的业用、它的功能可以得，故能为因，所以它可以作为因。常法不尔，故作非因，因为恒常不变的这个法，它不可能作为因，所以它是非因。始终为因，说有五种啊，时因差别，随因当知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这个因的这一块啊，那么主要是讲到这个前面呢，我们有讲到可爱不可爱、增长、流转、幻灭了，是吧？这边五种。那时因的差别是前面我们有讲到，那么这个是韩老呢，就是做一个这样子的补充。所以这个第一个项啊，第一个项主要是强调这个常啊，一定是无常法才可以作因啊。那这个是对应的刹那灭。第二个呢是要忘他性及后自性啊，这个要忘他性跟后自性啊，这个是看上面的科判啊，五二是要忘他性跟后自性。那什么意思呢啊？又虽无常法为无常法因，难与他性为因，亦与后自性为因，非即此刹那。所以这句话他讲说，这个无常法啊，它是无常法的因，就是前面讲了，难与他性为因。这个他性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无常法的这个因呢，要另外跟另外一个性为因，做另外一个性。这个另外的他性是什么？就是指的果啊，果的这个体性。它对于这个果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个果来讲，它是它的因。所以是另一个体性，对于另外一个体性来讲是它的因，因为因跟果一定是不会完全一样啊，因为从完全一样就谈不上因果，它一定是要靠的还有不同的缘啊。那么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这个部分是主要是讲的是因果同时，譬如说种子生现行，当因为种子它是一个功能性，是安立的，名言安立的。所以当我们讲说这个生现行，现行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可是种子我们看不到。所以当我们看得到现行的时候呢，就知道呢在同时它有这个因的存在。在这边来讲的话，要忘他性，就是这个因嘛，无常的这个因，它是对于这个果啊，是对于这个果来讲是它的一个因性，所以是与他性为性为因啊。这个是主要是讲同时因果的部分。即后自性，后自性是什么样的？亦与后自性为因。后自性为因呢，就是说前一刹那的种子它是怎么样为后一刹那种子作因，也就是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它才能够升起。那这边来讲其实主要是讲种子的自体相续，种子的自体相续就是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无始以来我们造了很多的种子，可这些种子并没有碰到缘，没有碰到缘呢它不会升起，它也不会呢就是说感得果，可是呢必须呢随着这个阿赖耶识在这个生命体里面呢，它会自己相续。自己相续的话呢，也就是说前一刹那的这个种子它灭，它对于后一刹那是它升起的这个因，所以它是后自性，后面它升起的这个自性的因。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是主要是种子跟种子它称之为自啊，种子与现行的话呢就是它啊，就是所以前面讲的与他性为因的话，种子跟现因因为它是同时的，同时的因果，所以呢这个是属于他性。可是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相续的这个种子来讲的话，种子跟种子的部分它称为自，但是所以它这个为后自性为因。那么这个部分呢哈，它主要是种自相续，种子它自己会相续。所以呢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就包括了两个部分了，种子六义的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果具有，这个果呢跟因是同时了，也就是说种子生现行的时候是因果同时，所以叫果具有。所以这个要忘他性就是果具有。然后呢那这个跟后世性为因的话呢啊，它就是因为种子自己相续，它叫恒水转。恒水转的话呢，是因为它种子啊，它这个前一刹那这个种子后一刹那生起的因啊，你看它自己相续，像是恒常的水转， 就是自己能够相续的随转。所以我们这样子种子六义已经讲了刹那灭的无常，果具有因果的同时它是怎么样呢，是要忘他性，它是因，对于这个果来讲它是一个他性啊。然后恒随转是属于这个果的这个恒常的这个相续啊。那么非即此刹那，不是同一刹那，也就是说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这个种子才能够生起，它是自相续的恒随转。所以这边来讲，欲与后自性为因，非彼此刹那，也就是说它是有前后刹那的关系。
情况说恒随转是果的自己生，因为是因的自己生，因为你刚刚讲的种子的六义嘛，那是因的。
对对对对，也是种子的自相续了啊，种子。那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讲果啊，是不是那么恰当，不过在我们整个阿赖耶识里面，因跟果基本上呢它是基本上没有实质的一个区分，因为它是辗转互为因果的啊。那么因为前面的一个这个种子呢它灭了，是后面一个种子呢升起，所以前面的这个种子呢它是因，后面一个种子升起是果。那么后面这个种子呢它又变成一个因，它灭了以后又对于再后面升起的是一个果啊，基本上它这个是前后的一个关系了，是辗转相续了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批评句，难与他性为因等者，烦恼的补充，总生现行名与他性为因啊，就说是什么呢，就是种子生现行是以怎么样的他性为因，也就是说种子生起现行，那现行就是果，那种子呢就是因啊，所以呢就是说种子呢生起现行它是以他性为因，种子是因，它与这个果，对于这个果来讲它是他性啊，它是作为因。那果望于因，性非是一，故名为他啊。因为怎么样呢，果它能够生起，对于因来讲它体性并不是完全一样，因为它要带缘。那这个缘的话呢，因为掺了这个缘到因里面去，有产生出来这个果，所以果对于因来讲它体性并不是完全一样，不是一个啊，基本上它有掺了这个因就在里头啊。那么所以呢，果跟因不会是完全一样，所以性非是一，故名为他，彼此之间是不同的。所以呢，所以说这个果跟因本身来讲的话，那么对他称这边他称之为这个是他啊。那种生自种，名与自性为因，就是这个种子呢升起这个自己的这个种子啊。那么他这个叫做与自性为因，因为什么呢？他是他的这个体性是相同的，他是自相续啊，所以种子。跟种子的一种相续叫做与自性为因，种望于种啊，因性是一，故名为自啊。因为种子继续的相续恒叫恒水转啊，那么它种子望于种，那么前面这个种呢啊是因，后面呢是一个果，然后呢后面这个果呢又对于再后面一个呢是因，那再后面是一个果啊，所以呢种望于种呢它的因性是因。是一，就是它的体性呢是一啊，所以它叫做自，故名为自。若与他性为因啊，如果说跟另外一个是等于是果性，对于果性为因，当知同一刹那啊。这个同一刹那就是刚刚讲的是什么？因为因果是同时的，是在叫同一刹那啊。若与自性为因，当知非一刹那，就是刚刚正文的最后一句，就是你如果说跟自己啊相续的话呢，就是非一刹那。未显此意，故说后言，所以后面的讲说是非刹那。那总安立位，因性随转恒相续故啊，因为总安住在这个它本身的一个安住在它的一个体位上，那么它的因性呢会随着它恒常的相续而随转啊。但是呢这边啊有一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其实跟我们讲的后面的业果有关。因为我们曾经假如说你们有学过菩提道次第广任或者其他的部分来讲的话，所谓业会增长广大，业你造了以后呢它会增长广大，为什么会增长广大，那这个是它有它的道理。那这边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但是呢因为我要把这句话啊要讲，就是说这个种安住它的本身的位，种子安住它本身的位阶上，它恒常的不断的在那边相续，它在这个里面它有没有变呢？基本上它是不变，但是它会有两种状况，一种可能会增盛， 一种可能是减弱。什么意思？就跟刚刚王居士讲，假如说我们种子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我做了什么事情，我造了那个业，我后悔，我忏悔，我忏悔的话呢，让这个种子会感果的力量会减弱。那可是呢，我造了那个业，我把他骂一顿啊，我把他骂一顿，结果呢，那个呢是今天上午的事情，那结果我到下午晚上呢，我还心里面在想他，我还在想，我骂人啊，我是恶口。那我呢，我在想，为什么私心所在那边造作，他在怎么样？他在把那个相续的那个业种啊，在里头增加他的力量，他是增盛这个种子。所以呢，相对你增盛的话，这个种子它就等于说是业在增长。所以这一点啊，我们在后面讲业果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必须我们没有实质的例子啊，你很难去体会。但是我这样子讲，你会比较容易懂。说，哎，这个种子它是恒常相续，它怎么会增盛？它怎么会减弱？你如果说有忏悔的心啊，你有后悔，那么你就会让那个种子会感果那个力量减弱。那当然就是说，最好就是最后像圣人的话，他可以把那个种子都断掉，所有的这些烦恼的种子啊，或者当然业种的部分，你造了业还是会感，可是他根本不会让他有那种缘，不会让缘他不会起。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说阴性水转啊，恒相续。那这个部分哈、啊，在业果里面其实没有讲到那么细，但是呢，它为增业的增长广大，或者说业会能够因为忏悔它可以减弱，其实就是跟种子在恒常相续的过程里面，它会有这种关系。好，所以这一点就是说我特别把它拿出来，就是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比较容易懂啊。那这个部分呢，就包括了果具有恒水转。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样子才讲了两颗，就已经有三个义在里面啊。然后呢，五三这个科判的最后一行叫以生未灭啊。这个以生未灭是什么样的？就是说这个种子它已经升起啊，就说它已经怎么样的那个升起，可是还没有灭啊。那么又虽与他性为因，即与后自性为因啊。这个刚刚也有讲了，与他性为因是同时的因果。与后自性为因的话呢，它是总的自相续，然以生未灭方能为因啊，非未生已灭。就是说这个部分来讲，以生就是指的现在，它还在怎么样，还没有泄灭掉，才能够作为一个因。非未生已灭，未生就是未来还没有生，已灭就已经过去了啊，所以它强调是现在。那我们看到是什么呢？这个烦恼的补充。然以生未灭等者，以生未灭相是现在，未生相是未来，以灭相是过去。如前义谛已说，临本三卷七页在95页的倒数第三行啊，我们前面卷三的时候有提到过，所谓这个以生未灭相啊，有未生相啊，以灭相啊，以生未灭是现在，未生相是未来，以灭相是过去啊。那以生未灭的话呢？这个部分在种子六义哈，那么这个什么，那是在属于哪一部分？我等一下要在接下来我们把下面一颗讲完，我们再那个哈。那五四啊，就是第四颗要得众缘，要得众缘是什么呢？就是说又虽以生未灭，难得余缘方能为因，非不得余缘。所以它能够升起的话呢，它需要怎么样得到余缘，它只能够成为一个因啊，那么这个因它最后才是能够感到这个果啊，不是啊，非不啊，就说一定要得到这个语言才可以。那韩老的补充啊，为比比行生缘现前，比比行因生比比行，非不带缘诸行得生啊，就说这个诸行啊，就说一切这个有为法啊，这个行，那么生能够升起的这个缘现前。那比比行的这个因啊，它这个因呢能够升起比比这个行，那不是啊，非不，那就是一定是是了，就是复复得正啊。带缘的话，这个诸行才能够升起。由是道理，诸行虽有个别的声音，难无俱时顿生起过。如下觉得分说，临本51卷16页，在1710页，在后面这个摄觉得分的51卷啊，1710页有讲到。他说这边讲啊，就是说因为怎么样呢，所有的这些法它要能够升起的话呢， 这法升起，它一定当然从因开始，它要有这些众缘和合，它才能够升起。就像我们在卷一上来讲说，自信所依所缘助办作业，它这个五门呐、它能够让这个事的升起啊，这个事，比如说眼事、耳事、鼻事，不管是哪一个事，它的升起必须有自信所依，自信是供于他法，比如说眼睛，它能够看看出色，自信所依，所依有种子依，阿赖耶识的种子有具有依啊，等无间依啊，所依，那么所缘啊，那么就是它缘的所缘的这个境嘛啊，自信所依所缘助办，有这些心所和合的在那边活动。因为心所就在那边帮助，在那边各个在那边活动，那么然后作业它有的业用，所以说它必须是怎么样的，这个五门合合因缘具足了，它这个法才能升起，那么这个眼睛才能看得到。如果说它没有合合，这个缘不具足，它不可能升起。所以它最后这一句啊，叫做而无具时顿生起过，虽然就是说诸行这些法啊，各有各的升起的道理，它的原因，可是没有具时顿起顿生起过，也就是说我们在阿赖耶识里面有这么多的种子，为什么它没有呢？就是说顿生就是出来啊，顿生起过就是这些种子为什么都不一起升起呢？是因为诸行就是各个这个牵牛不息啊，我们就说因缘所生的这些法，这些种子啊，各个种子它有各个种子的因，那这些缘不具足，它就不可能同时升起。所以说在阿赖耶识里面这么多的种子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课，我们现在在上课的话，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就是有跟上课有关的种子，因为你就回忆，你会回想说我们前面所熏习的因缘果十因四缘五果，那十五种这个因缘果所依止处啊，然后刚刚我们复习的这个五种果，那么这个都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因为你的缘在这个地方，所以有这样一个缘，你的种子呢你就会现行，然后它这个现行，那么它升起这样一个果，所以呢诸行它有个别个别的升起因，可是它没有具时顿起，就是同具时就同时，同时呢顿生，同时一起升起的这种过失不会有。为什么？是因为它必须要带众缘，所以呢在这边你会看到要以生为灭，要得余缘，这个五三跟五四啊，基本上都是属于带众缘，因为必须呢因要有这个缘具足的果才能够升起。所以种子六义里面以生为灭，要得余缘，这个都是属于带众缘，缘不具足它没有办法升起。那么所以在这边这一句我稍微再顺一次，147页第三行这边啊，就说比比行，就是一切的这个有为法啊，这个比比行啊，就是一切有为法，当它怎么样呢，这个生缘要升起的这个缘现前，那比比行这些有为法，它这个它的因啊，因为有这些因能够升起一些比比的一些行，那不是呢啊，不带缘，就是一定要带缘，这个诸行这些法才能够升起。所以由这个道理呢，虽然呢这些各个的法各个的种子它有个别升起的这些因，可是呢它就不会有具时同时一起生出来感的这个果，这种过失不会，因为必须呢你有什么样的法，什么样的这些种子，这些什么样的因，它必须呢要有和合的因缘具足了，它这个法才能升起，所以不会有那样子同时升起这些过失。那觉得分在51卷啊1710页呢有讲到，所以以身未灭跟要得众缘呢是属于带众缘啊，这个我是给各位做一个 mapping， 因为我有查了一下是那个常伯法师跟妙老呢没有特别做这个 mapping， 不过他有的有提到一些啊，有的有提到一些，不过我们这次今天我们就会把啊这个种子六义跟这个七种相同时把它这个做一个脉啊。那第五颗要成变异啊，第一要成变异怎么样呢啊，又虽得于缘，难成变异方能为因，非未成变异。就是说他虽然呢能够得到其他的这些众缘，但是呢要能够怎么样呢，成为变异，变异什么，就是成熟才能够为因，非未成变异。就这个种子啊也很奇怪，就是它必须它要怎么样呢，种子必须要成熟了它才能够最后能够感得那个果嘛啊，所以呢就是说要怎么样呢，一定要成熟变异才能够作为因，不是呢没有成熟变异。那韩老的补充是怎么样的啊，难成变异等者总若成熟是名变异， 身缘摄受意前相故，因为怎么样呢？能够让他升起的因缘所摄持领受，能够怎么样异于前相，跟前面的相貌不一样。到我对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我先去跟那个种子六意比较的话啊，我也想了一段时间，但是呢，因为这个妙老没有特别举这个例子，我这个想了一段时间，我也去问那个长波法师，我把我的想法问他，他说同意，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调成变异呢，它是属于种子六意里面的哪一段？那我想了半天，我是觉得应该是还是属于带动缘，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这个缘哈，它就不可能成熟。那么怎么样的成熟呢？我举个例好了，就刚刚我举个例，那老师叫你把书要会背，你就一遍一遍一遍的熏习，所以呢，你会背呢，你快会背，到会背那个时候，那个中间你是有叹息增长，让它有一个增长的因的缘在那个地方，让它会背的是一个果。所以呢，你在会背之前，你那个呢，你就是要熏它，你那个缘必须要去变又变，去变又一变啊。所以要成变异，所以它真正会这样子，然后会成熟呢，是因为你熏习它，让它这个缘呢、啊、不断的在那边增长增长，最后哎，就让它能够升起这个果。所以呢，我这个带众缘啊，就是我有特别在问长波法师，他说同意啊，因为这一部分他没有特别没有提到嘛，那妙老没有特别提到，所以我就说我要把它做个 mapping 的话呢。要成变异成熟的话呢，是要带动缘，那这个缘是熏习的增长的缘，就像刚刚讲它这个种子在里面一直相续、啊、它是在过程里面有增长的，它也有减弱的、啊、所以呢，在这边来讲呢，因为生缘的摄受呢，一前相，所以它已经呢跟之前的相貌是有所不同，它有点增长、啊、或者是有所减弱有不同，比如说我们很放逸懈怠，我一下课就去玩，我哪记得那些东西，老师叫我背可能忘光了，所以那你当然你就说你好像没有串习一样啊，所以这个是药成变异啊，这是第五个科目。那第六科呢是药与功能相应，这个功能相应是什么，我们看看它文啊，又虽成变异，必与功能相应方能为因，非失功能。虽然它这个种子呢已经怎么样呢，已经有所变异有所成熟了，但是这个种子啊，它必须从阴性的这个部分啊，必须功能相应，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功能啊，它没有失去啊，也就是说具备的原来的这个功能相应，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它的阴的部分跟果的部分它本身是相应的部分啊，它当然靠着这个助缘了啊，叫众缘和合，所以必与功能相应，就是功能没有失去，然后它本身的功能跟果的这个部分是相应，它才能够做阴。所以就是不是别的这种因跟果是不同的呢，那不是这样，所以它并没有把功能失去啊。那这个韩老的补充，必与功能相应等者，诸法种子若被损伏及于永害，名失功能。所以假如说这个种子，你假如说一个大麦的种子，你放在这个火上去烤一烤烧一烧，变成焦芽败种，焦芽败种的话，种子被损伏或者是永害，永害的话它已经被烧焦了，那么这样就失去功能了啊。如谷麦种，那就举个例子，就说这个谷子或者麦的种子安置空酒，在一个空旷啊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在一个干的这个容器里面，虽然它没有碰到原来生这个芽啊，因为并没有摆在土里面，没有阳光跟水，那么没有这样子的缘给它，虽然它不生芽，非不种子，非不种子它还是种子，所以它还是在种子的那个静态啊，那个那种状态，若火所损，尔时毕竟不成种子。如果说被火呢烧焦了，那当然它就不成为这个种子。诸法种子功能相应及失功能，因无是知。就是说，这个法的种子，它本身就像我们本身刚刚讲的说，它是恒水转的话呢，它的这个功能都是还是相应的，因为它有一天感到果的时候呢，它的功能还是在啊，还是相应的。还有失去功能的话，就是它已经被损啊，被损害，就是说烧焦了或者怎么样这种情形啊。那如果说有这个圣人他修初次间道的话呢，他可以让这个种子断掉啊，所以那个种子，但是业种是不同的。那刚刚讲的圣人他是断烦恼的种子，会造业的，这个起心，这个起这个祸啊，这个无名的祸，让他造业的话，是那种烦恼的种子。尤其是俱生的，都是要靠的 从这个啊分别所起的，或者到后面这个俱生的这些烦恼的种子，贪嗔痴慢这些玩意儿，都是怎么样俱生的这些烦恼，要靠圣人，他是能够把这些种子断掉啊。所以那这个部分的话，要与功能相应的话呢，是属于种子六力的性决定啊，它的体性呢，它是一定的，它没有改变啊，它还是在跟原来是一样，所以就是性决定啊。然后呢，这个第七颗啊，叫相称相顺啊，相称相顺是怎么样呢？啊，又虽与功能相应啊，跟这些功能都是相应的，然必相称相顺，方能为因，非不相称相顺，就是说它的功能哈、等于是因跟果，它的功能本身是相应，然必相称，就是因跟果呢必须是相称啊。那么相顺啊，比如说相随顺，它能够才会成为一个因啊，那并不是怎么样呢？不相称啊，或者不相顺，不是这样。所以它能相称相顺。那韩老的补充，难必相称相顺等者，若无障碍现前，即与随顺引发，是名相称相顺。就是说我们前面不是有讲过这个方便因吗？就是给予他方便，他没有障碍啊，所以没有障碍现前，还有呢能够给他怎么样呢？随顺的引发，让这个种子后面它能够透过这个缘的引发，是名相称相顺。如前随顺因的依处啊，即无障碍因依处啊。前面这个五卷十一页就前面刚刚才讲到啊，所以那这个部分相称相顺的话，就是属于什么样的引致果，它可以呢把这个果呢才能够引发。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七个啊，七个这个相对应的这种子六义啊，基本上呢就是大概个别的，就是做一个这样 matching 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那个这个种子的六义啊，在那个成为摄任跟这个摄任里面呢，他们讲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不过基本上他这个七种相啊，他能够成就因的这个条件呢，在这边，因为种子本身就是因缘嘛，啊，就是因，然后呢他要带缘，他才能够产生这个果啊。所以呢，从这个因到果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这个七种啊，从无常刹那灭啊，无常就是刹那灭，要忘他性跟后自性，要忘他性的话呢，就是果具有，因为因果同时啊。后自性的话呢，啊，就是恒随转，因为它种子自相续，自相续。刚刚我也提到，它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它虽然是不断的在那边刹那生刹那灭的相续，但是那个里面呢，可能它的力量有增盛或者有减弱，那是跟我们心行的活动，就是我们的思心所里面的活动会有关系了啊。然后呢，要以生未灭，以生未灭的话就是带动缘啊。那么就是与他性为因，跟后世性为因，然后以生未灭方面，不是怎么样呢？未生已灭，决定力是现行的过程。然后呢，要得余缘，就是要也是得到这些重缘，然后还要成变异，变异它要成熟，成熟的过程就是我们有熏习。那成熟还有一个情形，比如说在那个假如说我们的阿赖耶识要离开这个果报体之前，是要死亡之前，那么因为怎么样呢，就是说要死之前呢，它会有什么出现呢？有我爱现行，有我爱现行，它就会把那个种子滋润让它成熟啊。所以呢，那也是一个我爱，是一个很重要的缘，让它升起的一个因。我们之前讲这个十因四缘无果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这个部分。所以要以身未灭，要得余缘，要成变异，这个都是属于带动缘啊。然后呢，要与功能相应，也就是说它因到果呢，它本身体性是决定的，它的功能未失，它还是会跟果的这个功能是相应的啊。所以这个是属于性决定啊。然后呢，就是要能够相称相顺啊，就是功能因跟果的功能，它本必须是相称相顺，才能够做一个因。不是不相称不相顺这种情形，那是属于隐士果。那这样子的话哈，到这里就是由到第三行，由如是七种相，这个七种相嘛，这个种子的七种相啊，作为一个因成就一个因的七种相，随它所相应的诸因啊，就是前面讲的十种因来建立，应该要知道。那到这边为止哈，就是我们在从卷四一二三四啊，卷四我们现在是卷五嘛哈。从卷四有寻有事等三地里面的话呢，第一个 戒施色戒念到这里才告个段落。因为戒施色戒念里面有八个相，啊，有八个相貌来叙述啊。我们前面有讲到数三界的有情数，比如说欲界、色界、无色界、有情数，然后处啊，三界的这众生所带的这个处所，量三界的有情的量啊，受啊，三界有情的受啊，然后呢这个受用啊，我们受用苦乐、受用淫欲、受用饮食，然后呢身啊，那么我们有三种欲身啊，三种乐身啊，然后呢自体啊，自体指的他前面的自体的建议，能为自害，能为他害，还有四种，还有因缘果的分别啊，总共是这个是八颗啊，到这里告个段落。但是啊，因为我们这个假如说同学需要的话呢，我们会在卷五结束呢，再把卷四卷五复习一下。不过呢，因为卷四卷五里面啊，因为有很多色无色界啊，里面因为或者说天界的这些部分的话，我们复习，如果说要复习那一段的话，我们会时间会比较快。大概如果说要做那个，我们会另外再安排时间。那到这里的话，这个戒施色戒念告个段落。那这个七个相呢，各位稍微要尽量的多花点时间去多看一下，请那个黄居士再补充啊，谢谢。嗯，
那么我现在就是先把前面的大概有一个问题再提一下，那么在另外一个知识会那边有一个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原来在讲定义经的时候说依差别功能依处施设定义经，什么叫差别功能依处施设定义经？那么那个时候我有举个例子，因为这个差别功能的意思就是种瓜得瓜，种豆种豆得豆。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那么我种的稻子，那么我要收成的时候，我当然是自己收成，但是如果是你来收成，那这样真的是种定义因吗？这个是另外一种，这不是定义因。我种了稻子我收成，但是却被你来收成，一种是可能性，就是我同意你来收成，就是我种了因啊，我得了果，我不收成，我同意别人来收成，那么就是你等于说你得了果，你转让给别人的，因为你送给别人，那么这一种就不是叫定义因了啊，这就是说因为你是转送给别人。那一种就是你被偷走了，你得了果，你本来应该要得这个果，可是果竟然被偷走了，那没得到了。那就不一样，这个不是定义啊，这是。但是如果是我造的因，结果这个就是说变成我造善业，但是乙没造，那么这个乙得了善果，乙没造善业，乙没得善果，那么这个也可以称为定义，因为差别功能一处。那么但是他很执着这个文字上，就是把那个人呢就钻在这个文字上，一定要钻这个毛小尖。这是佛法说依义不依语，这了解那个真实，不要钻在这个毛小尖上。就是说这个差别功能也有这样的隐喻，就是说甲造了善业，甲应该得善果，那么这个乙没造善业，乙也不应该得善果。他念他没造，没造就不能得，他没有这个因，当然就没这个果啊。中间当然要有缘，缘我们另外不讲啊，就是当然要有缘，缘就是刚才讲还要这个成熟，还要相顺、相称、相顺等等，那么还要这个所谓的功能相应，这个功能没有消失，这是另外的。那现在在讲说这个差别功能。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个是不种瓜就不能得瓜，不种豆就不能得豆。不能说我不种未配得，除非是你送，你转别人转送给你的。那么这个回向可不可以？回向可以。 我没有造善业，可是呢，别人他回向给我，那我愿意接受，那我会得这个功德，那是可以。比如说我讲一个就是小故事啊，这个就是这个叫做八载寒窗独楞严，这个妙见长老的师父啊，这个禅居老法师，我以前这个中医啊，他没排到。那自己开一家这个中药店，那么这个也以前什么都学，然后后来看了一本大这个所谓的这个手楞严经啊，这楞严经，那么觉得很殊胜，每天读，每天读，就读不懂，还是每天读。那么读了八百寒窗啊，就是读了八年也没读懂，但是有一天呢，在这个中午啊，就是要休息啊。这个似睡非睡之间啊，就第一个是梦见了他以前啊，就是说去跟一个人打官司，结果那个人败诉了，后来那个人觉得很丢脸自杀，那个自杀的那个人出现在他眼前，让他很恐惧，他是说我不是来报仇，我是要你啊把那个独楞严经的功德啊给我，我就可以离开了，我就可以得到好处了。那你同不同意？他说我同意。好，那个人就站在他的肩上就挥手了。好，再来一下子他的太太来了，那么太太带了两个小孩，因为这个太太跟小孩都在家乡啊，得了瘟疫啊，都死掉了。但是他就很厉害，他怎么都不会死，别人都会得瘟疫，他就是不会传染。那么他就是不死了，也没到这个因呢，就不得这个果啊。那么这个就是不会死，那么就是，但是他的太太看到小孩都死掉了，那所以呢，这个太太带两个小孩，然后跪在他前面说啊，你同不同意把你读楞严经的功德给我？我说我同意。好，那就站在他肩上，那么三个人都背走，都背上了。好，他这个梦醒来就是非常的高兴啊，以后终于有一人听到那年间了，然后开始学习佛法，然后这东北有很多佛学院都是他盖了很多的寺庙啊，那么这个很有福报啊，这个禅虚老法师，那么后来这念佛往生了啊，这个殊胜的境界是很殊胜，那么也烧了非常多的舍利子，这个就是妙见长老的师父啊。那这个是说回向同意，那么也可以啊，这个是也是很殊胜，所以回向也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来今天的，我大概稍微补充一下。那刚刚这个坏人他讲很完整啊。那么我对于这个果具有。那么这个果具有上面有讲说，这个以他性为因，就是所谓这个因跟果的体性，它是彼此的不相同。因跟果体性彼此不相同，比如说啊，我们这个三河大地里面啊，有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种子啊，这是。那么这个三河大地的地水火风的这些。是什么？是我们心所变现出来。但是呢，在我们的八识里面的地水火风种子，有没有这个，它没有起现行的时候，它是不能发挥这个功能。但是它本身是具有这个功能，可是呢，它没有起现行，这个功能就不显现。不显现，在我们的八识田里面，这个色法的地水火风种子是。还没有变现，没有起现行，所以它的体现跟变现成了地水火风三合大地，那是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体现是不同，那个风都可以风这个火啊，这个地水火风这个什么水烟啊，火烧这个火烧出产，水烟二产，风烧三产。水火风三灾，就把这个残天三残、诸残二残都破坏掉了。 那这个心里面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四大种子也是很维系，而且隐藏在这个八字里面，但是它是有这个功能，它不发挥，还没发挥，可是它一发挥就不可思议啊，这个力量就很广很强大，所以这个心啊，这个变现的力量是不能小看啊，是我们这个心里面的这些种子啊也会变得很殊胜，就是我们一学习这个佛法就变得很殊胜，所以才会有这个东印度婆罗门观世音菩萨跟他说啊，你这个求这个小国王有什么了不起，这个是太小了，你应该去听一些智力论啊，你会得到佛的智慧，那么佛的智慧，一个智慧的一种智慧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超过你这个得了这个小国王的福报百千万倍，所以这个是学习智慧，这个佛的智慧只是一个智慧的种子，将来都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心法还是比较殊胜啊，这个佛智慧这个种子就比较殊胜，这是因跟果体现不同啊。那么一个就是恒水转，恒水转就是说它虽然是恒水转，可是呢但是就是它并不是长恒住不变，而且它是刹那灭刹那生的，是虽然是刹那灭刹那生，可是种子一直相续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所以才被称为恒水转。所以恒水转，转就是有什么活动，这个转就是什么活动，随着这个种子的活动一直在阿赖耶识里面相续不断的生生灭灭，生生灭灭，所以这个恒水转，转的活动，所以要注意它，恒水转并不是在讲这个所谓它是常恒住不变异，而是在讲它那个转是什么恒，永恒的不断的，所以才会讲说一切种子如瀑也，永远这样相续不断的，但是还是刹那生刹那灭，这是恒水转。那么这个带重点，带重点这个是蛮重要，就是要带愿，就是说我们啊每一个人就是都会说这个人这么坏，造这么多罪，怎么不赶快死掉啊，那么怎么不赶快这个下地狱去的啊，这个不可能那么快啊，因为他造这个罪是造了，可是呢这个因啊还要带重点，还要等待，要成熟，所以要易死而守，变易而守。那么这个要易死而守，变易而守，所以他要等待重点，因缘成熟，有力量的时候，这个种子才会起现行。所以他造了罪，可是种子还没有起现行，他要带重点，你什么叫他马上死呢？不可能，因为他过去一生还可能造很大的善因，现在还没有感果，还没感完，还没受报受完，他搞不好下一生还是去，就是一直在人间还是大富大贵啊，这是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正在发生作用，因为他这一生得大富贵的这个种子正在起现行，正在发生作用，所以不可能他先这一生造了罪马上就去受报，那是不可能，还要带重点。那我们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这一生造了这个种种的善，我们也不可能说马上就要受报，那如果马上受报就不得了啊！除非是什么 你遇到了阿罗汉供养他就马上受现报啊，你这个布施马上受现报，那就是不可思议啊。那这个带动员，那么这个就是在佛的时候有个，就是有个波斯匿嘛，那么波斯匿嘛他要举行一个什么，就是要宴请很多国的国王，那么就要杀很多羊，我们就请一个人，就是说谁愿意杀羊，大家没有一个人愿意杀羊，但是只有一个人自告奋勇说我要杀羊，他说那你为什么杀羊，因为啊我有这个宿命痛，我记得啊我前六生啊每一生都杀死很多动的这个动物，然后杀死以后我升到这个道立天， 那么死了以后我又升到人间，那么再炸又升到道一天，再炸又升到道一天，这样一共六次我已经升到道一天，那么六次，那么这一生我再炸应该也会升到道一天去，所以我这个愿意我愿来炸啊。那么这个波斯尼亚就觉得很奇怪，这个跟我所说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应该是过地狱去了，怎么是升到道一天呢？那么就去请师父，我就说啊，因为这个人啊，他过去生啊，七生之前曾经供养辟支佛，那么因为供养辟支佛的功德啊，使令他可以七生这个道一天，那么一直升到人间这样。但是呢，地狱是结束以后，他这些杀业全部受报，都要地狱去了。所以他讲的没错，是要升到道一天。可是呢，那是过去生的善业，所以这个要待众缘，要等待。所以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现在马上造作，马上就要受报，没有，要待众缘。那么要成跟以前刚刚讲的要成熟，还有这些种子的力量跟是变化，要这个变异啊，而守要变异而守，就是这个啊意识而守，还要变异而守，还要成熟。要达到这个成熟的程度，他才能够得果报。那么一个就是要以功能相应，功能相应就是还要有种子有功能。那这个人就是他造了很多的罪，他应该都要三恶道去。那么如果说他能够及时的忏悔，那么他能够修止观，那么观这个一切这个所谓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能够观这一切有为法，像梦幻泡影这样的去观修这个无我观，修这个法空观，那么修这个止观，那么这个种子就的功能就被破坏掉，被破坏就力量就不足，力量不足就不会得果报，就是他没有办法使他去三恶道得果报。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讲说，这个人因为这个读诵受持这个《金刚经》的功德，那么本来应该堕到恶道去的，他因为读诵《金刚经》，那么将来他就不用到三恶道去了，因为他这个罪啊灭掉，他只是受了小小的这个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种子的功能啊，是吧，被破坏掉，要以功能相应，所以我们修学。这个佛法修止观忏悔拜忏，这个都是很殊胜，就是要把这个恶的这个种子的功能把它破坏掉，让它不能起现实，让它没有这个力量，让它不能发挥这个力量。那么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要以功能相应，那么就是所谓的性觉念，其实就是跟定义因是很像，定义很像，定义的意思就是你种善就得善报，你这个造恶业就得恶报，那么这个功能是决定的，不会说你做了善事却得恶报，也不会你做了恶业他却得善报，那么就混乱。所以有些人啊，他造了一些善业以后，忽然间啊，他得不如意的事情，他就开始生气，开始骂，就是说我再也不相信佛法了，我现在到了三业确实是恶报，那就这个是什么，这个因果错乱，这个是谤误因果，这个都要过地狱去。所以说这个还比他这个受这些报还轻，所以说这个不应该去诽谤这种因果这样的事情，要深信啊，就是要深信他是造善业也可以得善报，造恶业也可以得恶报，只是呢他要什么，要变异，那么要这个功能相应，那么这些啊还带动员，那么他需要那么多的条件啊。那么如果是我们刚才讲说要有功能相应，如果说我们不忏悔，我们也不修止观，那么这个就决定这个善业就在恶业就一定会得到， 那如果我们修止观修了，我们去忏悔拜忏，那么我们真实的忏，那么这个恶种子、恶业的种子，它的功能才会不决定。如果说我们不做、不修、不靠佛法、不依赖佛法，那么这个就决定，决定就是你要去受报了。所以说这个佛有三不能，说不能极灭定业。不能极灭定业的意思就是要你马上把这个定业把它灭掉，那不可能。但是可不可以转？可以，可以重报轻受，可以转重为轻，所以还是修学佛法还是这个殊胜。那么要相称相顺，那就是引智果了。引智果就是说，如果我们造了长寿的因，就会得长寿的果；我们造了一次的因，就得一次的果。那么如果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让你想得到长寿的果，那你必须要造长寿的因；你想要智慧的果，你就要修智慧的因。你不能说我要很有智慧，然后我这个佛书啊，这个经典啊，经文都不读，然后你想得到这个智慧是不可能啊，这是不可能啊。所以相称相顺，就是也有这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意义啊。这个引智果也是啊，就是跟我们前面学的也是很相近啊，可以来运用一下。好，这是稍微补充啊，
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没问题。
那第七项好相相称相顺，升级有疑问啊。相称跟相顺下面并没有再分开解释，感觉这两个音，这两个是有一点，我字义上是不太一样啊。我自己是这样做一点分。我不想举这样的例子，可不可以？就是说前面是功能相应的时候，是它重点在非失功能啊，就是它功能失去了啊，它就不能相应啊。但是假如它的那个相尾音没那么严重啊，但是它虽然属于不相尾，但是呢它却性质不太一样。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结婚这件事，男婚女嫁啊，门当户对啊，对古代来讲啊，只要在古代，男男女女就是门户不对，那就不相称啊，这是相称啊，这是以相称来讲，或许是这样子。那什么叫相顺呢？虽然是门当户对，但是两人就看不顺眼，就不顺，不相顺，啊，就打死就不要啊，没办法，门当户对都有了，也是男女了，啊，他没有不相违，但是他却不顺啊，就是那个随顺，他搞不出来。我再举这样子的例子是不是？另外以种子来讲的话，前面譬如说他把种子把它炒熟了啊，那就失功了。所以它是有个相尾音，那什么东西它不相尾，反正还引发你，就是风调雨顺，它也是个带个顺字的哈，啊，只是它是一个帮助的力量，而且是顺的一个因缘，它是不相尾的一个因缘，不晓得那样可
以。我觉得蛮好的啊，不过如果说是男跟女，这个当然所谓你称为相称，我觉得在这个婚姻上面是非常妥当的。那其实这里面刚刚王居士的补充哈，里面有一点是这样，所谓相称的，它是从因到果，因为在这个因里面它有很多的要素，就是刚刚讲说你是善的因，但你得到的这个善的果，它是善跟善的一种相称。那
甚至是和啊，
哎，
它是和，
是这样子，它才那个等于说合乎那个理则了，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称的话，因为是从它等于是从功能性啊，从它的阴性的部分，在果子里面呢，可以展现出从阴导致来的这个果的部分，这样。 我想 OK 了 ，OK。
就是这个相称相顺称，那就是说因跟果，它的这个体现是相合的，相合的体现才会称相称，称就是对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互相的合以，他说合以这样的一个理逻辑，可以这样的一个理则啊，合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一种法则就是合，那么顺刚才讲说不相违，没有障碍，顺就是没有障碍，不相违，这样才可以不相违，就是不会说我造的因，然后造长寿因，他却得这个
什么
阳寿佛，那这样的话就是不相顺的。也不相合了，也不相顺，也不相合，不会啊。我想要变成一个很有财富的人，但是我却不布施，那这样就不可能。布施会得到财富的果报，那么这个布施的因跟得了大财富的果，那么它是互相什么？互相是相称相合，是不是？所以这个的意思啊，所以功能相应。功能相应的意思，大家也有讲说是性决定啊，性决定。那么也就是所谓它体现是功能是决定的，善的因将来会得善的果，那么这体现是决定。那这个后面这个相称相顺，在讲因果中间的这个关系啊，中间关系是互相的配合的，互相的随顺。那么功能相应就是它还必须具有这个功能，功能还存在，那么没有被破坏，那么这个功能相应，希望这个功能是达到这样的力量，有这个功能性，然后没有失掉，这个是比较重视这个功能性还存在，这个是比较重视功能性存在。那相称相应是比较重视这个所谓的类似电音这样，它会引来自果，引自果。所以这个一个是重视这个因跟果会导致这样的这个引发的自果，那一个是重视它的功能还存在，两个稍微有点不同。那么这个药成变异，它是重视这个成熟，成熟到这个力量达到了，可以变成果了，它还要成熟。所以你看这个种子还要因到果中间还要很多的这种啊，一个是所谓的要无常差劳昧，还要因果具有，那么一个还要以身为昧，那么才有这个功能，才有这个力量，以身为昧，啊昧了就没了啊，啊未生啊未生那都还没有生啊，还要带众缘，那么还要成熟，那么还要有功能，那么还要因跟果要互相相生相舍，那所以还有这七种跟刚刚这个六种其实是也是很相近的，几乎是一样，只是说法不同。但是这个也是讲的比较细的，所以学这个是比较好啊。大概这样。
所以以身为念这一段，想说人以身为念方能为念，这听起来是感觉起来有一点好像理所当然，当然是这样的。他念了怎么生？他后来想一想，我说他为什么要想以身要以身为念，应该反过来去思考，就是说果不无因生，我觉得要这样去思考，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你现在果生起一定有个因，他不会说你看我就是这么倒霉，我就是不小心怎么碰的，我就是碰，他是无因的，这是无因生嘛，你看我就是偶然，我就是比较倒霉，但实际上一定有个因。那为什么呢？就是你反过来想，就他未灭，以身未灭方能为因，那假如是灭了，那怎么会有现在的果？所以反过来讲，果现在果一定是有因生的，所以果不能无因生，所以碰到人家讲这样，就是说
以上会灭方为因，所以因为我不能从因生，我觉得正面的讲法是这样。
当然，我们看因为七个相里面那个重圆，那个圆很重。你那个缘啊，重一下，我们一上来自信所依所缘诸般作业，它门合合，那个法才能升起。所以讲到卷十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个里头真的那个原生的道理啊，你把那段学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弥勒菩萨那一段真的太棒。但是那个里面的那个原生的道理是非常深奥的。